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申命记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今天我们讲的是炼，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所遭遇到的事情，那么神要他们所学习的。我们从第八章第一节看起。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这一段经文呢，要细一点来想的话，很有意思。耶和华可以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就好了，你们要遵守我的律法。但是耶和华说的是，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诫命跟律法有所不同，不过不是太需要申诉的事情。诫命跟律法好像比较更抽象，更涵盖的广一点，不过原则是差不多哈。那么神吩咐我们守律法，神吩咐我们守诫命，这个世界也有律法也有诫命。那我们问过好几次，今天也再问一次，律法是什么？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当中学法的弟兄姐妹，那么总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些答案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但是跟早一点的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讲的有点类似。法律或者诫命一定是跟公共的福利有关。当我们遵守这件事情的时候，当这件事定出来的时候，一定希望是跟大家都有帮助、都有好处的。那么这个呢，在人间上帝在人间的法律里面规定可以改，律法可以改，宪法也可以改，甚至可能必须要改。那么耶和华在这里说的有一点特别，他说我今日这个话，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在申命记常常出现。为什么要讲今日？明明不是那一天嘛。我想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律法、神的诫命万古不变，每一天都好像是今天一样。愿我们每个人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我们都不仅是领受一个万古常在的法律或者是福音，我们也是在领受一个现在世世代代对我们有关系的，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愿神今天也把上帝的话对我们说。我信主，我服侍主，我退休，我生病，我还有一点讲道的服侍，我自己其实最担心的，对自己最担心的就是我变成一个神棍。什么叫做神棍呢？就是你的信仰只有在口头上的，你没有一个真实活泼的生命。那么我不是说讲道讲得好不好，我也不是说祷告热烈不热烈，我是说我所信的神是不是又真又活。我们常常讲又真又活，真和活两个不一定是相等的。这真是一个死人啊，真是真跟死也可以连在一起的。那么当我们在讲到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上帝律法的时候，它不仅是又真又活，而且又美 又善。论到我的良人又美又善，胜过世上的万人。可是跟很多的事情，可能特别是跟婚姻很像，我们的婚姻，我们对我们配偶的爱慢慢冷淡了。即使不出轨，很多时候也是没有那个热情了。各位，我也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尤其是牧师，我们都要多么的 high， 尤其我现在这么老了，那么每次参加灵恩派的聚会，各位，我一个月只有一次在这里，其他时候要到别的地方，那十之八九都是灵恩派的，因为现在普天之下莫非灵恩派的地方，除了信友堂以外哈，那么，哎呦，都要站起来站好久啊，然后要举手好久，要拍手好久，然后这几年好像有一点，体恤人心，弟兄姐妹如果受不了的可以坐下来，他们会说年长的弟兄姐妹，那分明是叫姐妹不要下坐下来嘛，年就你老了就可以坐下来，那我当然没有老嘛，就站在那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爱情，人和人的关系，我想因为我们是受造物，需要不断的培养，需要不断的更新是一定的。那么但是即使是培养爱情，即使是很努力，我总觉得美好的事会慢慢过去。在这个世界是这样，世界是衰落的 decaying， 人和人之间是衰老的，是腐朽的，是渐渐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永远在那里，而且不是他永远在那里，然后一代一代人事物就过去，也不是他永远在那里，他的子民一代一代过去。我们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耶稣特别用这个话来说，我们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上帝，给我们盼望。那么愿神的律法、神的福音天天成为我今日所吩咐的。那么我感谢主，那么跟康师母，我们这老夫老妻不要在人家面前讲爱情的事情，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感谢主，还是我觉得在进步当中。这两天特别有一些感触，这两天我们睡得不太好，就是很早，四五点钟就起来了。睡不着就要看书嘛，当然有人睡不着就读圣经，那我们现在就睡不着就看看书。那么看到一些老人的一些见证，一些非常美好的见证，其中有个见证我已经提过了，是一个英国的医生蒙召到中国来做内地会的宣教士，那么非常优秀的医生，好像是皇家的 doctor， 然后来中国也受了很好的语言的训练，一切准备好了，他好像就送到新疆吧，大概是新疆那边去服侍，那边忘记是哪个流行的疾病正在蔓延，他那奋不顾身的抢救人的身体，太累了，后来他自己也得了好像是伤寒，几个月就过世了。那么所以内地会有人就写了一个小册子，这小册子用的是马可福音，耶稣被玛利亚浇香膏门徒不满意所说的话，何用如此枉费呢？那么英文是 To what purpose?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浪费的东西好像很多，像这位医生，像很多弟兄姐妹，年轻有为，但是很快就死了。To what purpose? 何用枉费呢？那我们也很感谢主。今天实在不应该讲那个道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讲这边，不过我也就说一下，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答案。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到底有什么价值？耶稣不需要那些香膏，用的也太多了，耶稣马上也要死了，根本不需要了。那么多香膏还有玉瓶的碎片反而有害，那些拿去卖给穷人，周济穷人是很对的。 To what purpose? 有什么用？ To what purpose? 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 To what purpose? 耶稣说福音传到天下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到底香膏浇主我们能学会什么？不要周济穷人。那么天主教也有过用这个经文来说我们盖豪华教堂并不是错事，有的时候神也要豪华一下，并不是我们的钱都要来周济穷人，我们也要有一点香膏。哦，那个解释我也不能说一定都不对，不过我们能学到什么？我自己就今天早上跟康师母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到就是这个女的爱耶稣。 That's all。 耶稣对我们的爱是奇妙的，这个爱很多时候看起来也浪费了，很多人根本不稀罕不接受践踏他的爱。但是如果这个爱在人的身上因着圣灵因着神奇妙的工作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领受耶稣爱的人也会去爱耶稣，那就最好了，那就够了。香膏浇在耶稣头上，忘记那个香膏吧，忘记周济贫穷，我们都没有反对这些事，也没有说一定不能奢华一下。我们希望记得的是耶稣自己说，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这件美事就是他显出他对我的爱。上帝对人的爱希望产生的结果就是人能够爱上帝。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有对上帝的爱，有对上帝那个强烈的爱，不一定是多少的感情，或者是我刚刚说的一些特别的动作或者呼喊，而是就是像主一样我们流露出爱，那是很美好的。那个巴富西这位医生过世以后，他的一些身边的人还有学生影响的人，包括以前我们这边还有年纪大一点的哈，就是在高雄校园团契还认识的一个姚如云宣教士，姚牧师，跟他们都有关系。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上帝奇妙的爱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就觉得很美好，感谢主。我也非常希望信友堂把上帝的爱也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每一代我们都可以说我今天听到上帝万古不变的声音，经历他万古不变的爱。我今日所吩咐的，他也不是说我今日颁布的而已，吩咐的，我讲出来的一样是新鲜活泼的。一切的诫命，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引了这话，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一切吩咐去行的就被咒诅。上帝的诫命每一条，上帝的话每个字都叫我们谨守遵行，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存活，人数增多。生命记里这样的话很多，我们也希望我们始终记得一件事。今年我们的主题，我们讲律法，我们也讲福音，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也讲我们行为上该有的。 那么当生命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个好像很清楚。律法、法律不管有什么样的意义，不管是怎么样产生的，不管是表达了理智 reason 还是表达了统治者的意志 will， 不管是什么，法律是要人遵行而生活的愉快的，每一个法律都是这样。健康的法则、饮食的法则都是你要这样做。哎呦，这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还要继续，我想被轰炸下去。这是我在讲我自己，吃慢一点，不要吃那么胀，这都饮食的法则，对不对？七分饱，不要吃得太胀，要细嚼慢咽，要多吃健康食品，要多吃有机的等等等等这些。那通常我们能不能遵守这个饮食的法则呢？起码我觉得不能，因为你遵守的意思就是表示受试炼、受磨练、受煎熬。我们喜欢吃的，我喜欢吃的是大鱼大肉，不是健康蔬菜纤维很多的东西。我们好像所有的法律在我们罪人的身上产生的结果就是很多的煎熬。那么耶和华吩咐，不管煎熬不煎熬，难不难，你就要去遵守，好好的遵守，遵守好，神带你进去。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进去那个地方。圣经上一方面讲，进到迦南美地是上帝无条件的应许，有的地方又讲到好像有条件，你没有遵行就不能进去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得到得享这些好处。然后遵行好，神给你恩典。后面从十一节开始讲到的是，你到了很舒服的地方也要继续遵行上帝的话。前面一到十节是你在很艰难的时候，再艰难的时候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或诫命，后面讲到你在很舒适的地方也要遵行上帝的命令。有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人的信仰是在很艰难的时候越挫越勇，但一旦舒适了就忘记上帝了。有人是在很艰难的时候不能信靠上帝，在舒适的时候比较能信靠上帝。各位，我想都有，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有人像我这一种，艰难和舒适都不容易信靠上帝。艰难的时候不容易信，它非常简单嘛，我信主怎么这么苦嘞？我就不想信了嘛。舒服的时候不想信上帝，我生活的这么好，哪里需要上帝呢？所以神给我们舒适艰难都是一个磨练，但是这个磨练常常让我们失败了。那么以色列成功没有呢？以色列好像也失败了。第二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也是一句重要的话，用的那个字，有的地方也是讲你们，有的地方讲你，也就是不知道以色列这时候有多少人在这里，60万也好，200万也好，更多也好，更少也好，这么多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人。信友堂这么多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人，没有一个不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这一个人身上的身体的一部分。当然主知道，但是我们也希望不管在圣餐的时候，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得荣耀，大家一起得荣耀。我们求主让我们彼此相爱，互相关心。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 要苦练你，试验你，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各位，摩西在这里写的对不对啊？耶和华在这里讲的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是上帝给他们的苦练，给他们的试验，也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让他们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而且不需要耕种，不需要汗流满面，神就赐天上的玛拿给他们吃。这40年是上帝的磨练，是不是摩西写错了？我们应该知道，以色列在旷野40年是上帝的处罚。这两个不太一样哦。神好像明明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神一再的忍耐，到最后以色列还是没有信心，上帝就说，好，我要处罚这世代的人，你们这世代的人本来马上就可以进迦南地，但是因为你们不信，试我探我40年，试我探我，我不让你们进去了，我处罚你们，你们就在旷野会绕40年都死了，下一代才能进去。以色列在旷野似乎是上帝的处罚，这是对的，好像是对的，可是在这里讲是上帝的苦练。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呢？我们问一个问题，在讲道中也提过好几次，不过我们在这里再提一下。当人犯罪了，认罪悔改了，上帝说我赦免了，那么这个犯错的人上帝赦免了，还有没有处罚？各位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因为你回答通常会讲错了。好，这跟我们有关系，跟牧羊有关系，跟自己有关系，跟我们对别人的安慰等等有关系。我曾经考试作弊过，我曾经说谎过，我曾经犯过性上面的罪恶，那么我认罪悔改了，上帝赦免了，但上帝还处罚不处罚？好像是处罚，好像还有，但是正统的答案，我先赶快把答案讲出来。人犯罪了，上帝赦免了他，认罪悔改了，或者像摩西一样替人代求，耶和华说我赦免他们了。如果人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严肃地说，不再处罚，完全不处罚，一丝一毫处罚都没有。我再说一次，不管你犯了天大的罪，认罪悔改回到神那里，就没有处罚，一点都没有。这样的经文太多了，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和华把我们的罪孽丢在大海中，爱不计算人的恶。我们非常感谢主，人间会计算人的恶，计算那个字不仅是计算，也有回想，也有思念，也有爱慕。神从来不会这样，我们人会这样，我们人会算旧账，耶和华不算旧账。过去的事从一个角度，圣经也用拟人化的写法，不仅赦免饶恕，而且他忘记了啊，都不记得了啊，你这样做过，他不记得了，所以没有处罚。你说康牧师不要忽悠我们，明明有处罚，大卫写了他的认罪的诗，耶和华求你洁净我，大卫写了那个诗，认罪悔改了，大卫在 拿单面前，一听到拿单，上帝接着拿单责备大卫，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虽然神赦免了，拿单说赦免了，可是处罚来了，大卫的儿子得重病，后来死了，后来不止死了一个儿子，后来不止死了两个儿子，后来女儿被强奸了，后来他逃亡了，好多灾难，好多痛苦随着他。大卫明明认罪悔改被赦免之后有处罚，各位，我还是说没有，不是我说的，教会说的，圣经的话说的，赦免，赦免就是完全的赦免。不过认罪悔改相信神就赦免，没有处罚，可是有管教，你说那还不是一样？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